走。
我想这首诗歌我们上次唱过哈，啊，应该可能会唱。不是我们谁走，乃是谁主的引领，哪里或谁方永留，哪里心中放光明。不是侍奉呢，是做神的仆人，啊，做神的奴仆，就是侍奉在神的跟前。所以呢，在侍奉上面呢，说不是我们随意走，而是主的引领，不是按照我们的兴趣。我觉得在侍奉上面啊，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们替神来做定规，我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来做定规。所以，在尤其在今天，我们发现那些真正的跟随圣灵在里面引导，啊，愿意照着主的心意在主里面侍奉的人，似乎好像不是太多啊。对，这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呢需要被提醒。所以我也觉得不在乎外面工作的这个大或小，要在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听主的命令，在主面前来行事。我们感觉今天人越来越聪明，这个办法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有些的时候觉得好像神做事太缓慢了，所以呢我们就替他出了很多主意啊，我们替他做了很多计划，做了很多定规，然后我们按照这些我们就来推动。但是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就看见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是工作的主，他定过一切，我们在神跟前所能做的是什么？听命。我常常讲啊，这个神如果要真正要看见工作的果效的话，你就不要找人做，找人做是很麻烦。因为我们这些人服侍神呢，实在果效很有限。如果找天使做的话呢，效果快得多啊，而且效果又大。我可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今天神乃是在我们身上做一个训练的工作。所以我觉得 这个 Sparks 弟兄哈，他有一些的意念，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真正的侍奉是从勇士开始的。今天在地上的侍奉，只不过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学习服侍他而已。所以我们弄错了，我们从觉得说在地上我们要开展多少的事业，做多少的工啊，其实神没有意思做这个，因为我们晓得这个旧有的天地有一天都要被收掉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学功课的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学校，是我们在主面前学习侍奉神的地方。这不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就能表现多少。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意念呢，这个把这个思想弄错了，好像我们一直要在地上开展这个神的国度啊，好像将来勇士的国度就是要立在这个地上，不是，这是一个过渡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眼见所有一切的事物都会过去，所以今天呢，在主跟前呢，我们宁可照着主的话语学习怎样呢，能够在侍奉上听他的话，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啊！真是尊他为主，让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做主掌权。我觉得我们人太小了，所以呢，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面呢，很多事物影响我们，这个周遭的这些人事物了，地上这些基督教的工作都影响我们了，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被带到一个错误的一种的观念里面去了。我是感觉主有十分的怜悯，我也发现教会历史中许多的认识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因为仔细读神的话语，跟着神的话语走，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发觉他们的侍奉和他们的整个生活的光景就不一样，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做一个听话的人。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啊，这个做祭司的人呢，他这个耳朵耳垂上面要抹血，所以第一件事情呢，神就叫我们要学会听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呢，这个我们的要严防我们的己呀，在神的工作上面啊，那么他有一他的这种的兴趣，他这种的蠢动啊，这个今天是我们的侍奉上面呢，最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这作诗的人呢，你看见他，虽然是一首小小的诗歌，但他非常表达他自己在主面前对侍奉上面属于一个正确的一种感觉和态度啊。所以他们有的诗歌哈，弟兄姊妹就会看见他的诗歌，有的诗歌呢，他是叙说一个真理。有的诗歌呢，表达他们里面一种感情；有的诗歌呢，是用来明志啊，你懂什么意思？明志，表明自己的心志啊，证明他们今天在主话语上的认识，他愿意照着这样的方式来跟随主。像这种诗歌呢，可以说是一种明志的一种诗歌啊，就是表明自己的一种志向啊，像保罗一样立定志向。所以他说呢，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工作，也不是我们随自己啊做什么，连祷告都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晚上要读的这个利未记啊，他是讲到正面的情况。下一次我们读，如果读到第十章，我们就看见了，在那里呢，亚伦的儿子犯很大的错误啊，结果遭受神的击杀啊。那个就是你在神面前的祷告，你都是这样的啊，不是我们随自己。我觉得今天哈，在地上在教会里面，真正在这个灵里面呢，跟随主跟得紧的人呢，不太多。一方面来讲，我们因为在真理的认识上面呢，很马虎，很粗糙。我看见比较一些年长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面前的生活，我常常感觉我的属灵生活很粗糙。赶不上他们的细致，对很多属灵事情很讲究。我们呢，对世界上事情有种很讲究，对属灵事情的马马虎虎啊，所以这是造成我们在服事上面很多的这个亏损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看这种写诗的人，就是他的感觉哈，你仔细的读这些话，你就感觉到他在神面前这个严守本分的。啊，那个控制的很严格的，是吧？所以你看，他这前面三节说哈，不是自己，不是这样。然后呢，后面第四节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答应不，让他听说我需要说，你就是把坛上再好的礼物，他也不能得称许的。看这个感觉很细致啊， 非常的细腻。所以今天在侍奉上面呢，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学习怎样对付自己。我想今天这个功课如果学得好，将来在主跟前呢，主的托付就是大的。我们把这个或者第一节和第五节我们唱一下。260首，耶稣要来奖赏他的仆人。我们也知道这个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近，盼望到那一天我们都能站在基督的台前呢，能得到主的称许，能有主的奖赏，那就是我想那我们这一生怎么都值得。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他说我不要求在地上多少人的称赞，也不要求多少外面的好处，他说我这一生过了之后呢，只要有一天能听见一句话，他说我就满足了。是什么？就说你是好，你是好仆人。这边我想这个是真的。今天我想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当有这样的一个爱慕。我们如果到主跟前去，主不需要称赞我们，说你一辈子做了多少，主只要说一句话，说你是好仆人，然后我想这一生你就得着你应当得着的。所以我想主快回来了，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侍奉上面实在能够得着他的称许。这首诗歌弟兄姊妹是我想很多人晓得是 Fanny Crosby 姊妹写的诗歌，这首诗歌写得很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我们一同来把它唱一下。耶稣要来奖赏他的仆人，或早或晚是不定，会否他来真空我们见人，我们的灯羞光明，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回头他来征服我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若他在意清晨回来接上一直名传我们，我们个人要将银子交换，他能否说好仆人，我能否说我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会否他来征服我人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的时间。
主，感谢你把这样的诗歌赏给我们。主啊，在这个时代这样剧烈转变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有这样的诗歌来提醒。主啊，你很快就要回来，并且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就要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总结的交代。
主啊，
这是一个何等严肃的时刻。愿我们因着这些提醒，叫我们那一天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少一些的责备，能够多一些的坦然。主啊，我们实在看见所有一切都照着你的预言的进行。我们心中为着世界的情况忧伤，为着这许多败坏的关键难过。主啊， 主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听你的话，行你的旨意，叫你要做的能够借着教会来完成。
啊，
主啊，这个世界必定是要毁灭，这个世界必定要完全的受审判。
主啊，
我们要从这里面逃脱。这是你给我们的命令，是吧？求你的启示给我们，做一个忠心又见识的仆人。在你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更加的用心，并且凡你所启示的，我们愿意来顺服。我们愿意为主你的话是从，是吧？
这
一切都是相对的。所有一切都是随着人、随着事、随着物的转变，唯有你的话永远长存。但愿今天主啊，我们能够听你的话，遵循你的旨意，能够做一个好仆人，在侍奉上，能够照着你的心意，不是随意走，不是随意做，不是随意说，也不是什么时刻我们都可以主耶稣，因为你的时候常是不方便。你也教导我们这样行，所以求主你给我们一个意念，就是能够效法你的教宗行，主啊，你在地上所给我们立下的榜样，正是我们今天所追求、所遵循的。主啊，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再借你的话，使我们里面跟随你的心智更坚定，听从你的心意，能够更稳定。主啊，我们常常客变失败。是在求你赦免我，我们这个随意做的这个意念，在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中是这样根深蒂固，是吧？求你恩待，让我们最后你回来的这一段日子，是在能够比以往要更合你心意。
阿门。
主啊，晚上求你与我们同在，再使用我们的弟兄把你的话解开，也帮助我们每一个耳都来被你的血所涂抹。哇，真是成为一个有耳可听的仆人。
Amen.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主啊，你是照我们的本相接纳
我们。
主啊，
但是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不能带着我们的本相来见你。
主啊，
求你恩待，借着这时候不多的时候，
是的，
求你借着宝贵的圣灵，常常来教导我们，
Amen.
常常来教训我们。
Amen.
常常来修剪我们，
是的，
我们的确需要，我们的确需要，
是的，
我们不能带着本相来见你，
主
啊，我们必须要带着一个经过生命，被你的生命所对付过的生命来到你面前，
阿门。
主啊，我们才不至于羞愧，
主啊，
可是主啊，我们是认得出了败坏。还是败坏的一群
人，
亲爱的
主
啊，
主啊，我们这个本相真的是永远没有办法被减少，
是
只有你的爱感动我们，只有你的光常照亮我们，我们才看到我们的己是这样的可恶，
是
吧？我们就知道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愿意被这爱折服，我们愿意把这个己减少，主啊，求你恩待跟怜悯，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怜悯不断地提醒我们，不断地让我们看到您的大爱大恩，好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恩感，被你的爱感动的时候，主，我们的己就能够减少，我们的己就能够缩小，主，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主，借着宝贵的圣灵，不但使我们看到可恶的自己，不但借着宝贵的圣灵也让我们看到你永远的旨意，你要成就的旨意，主啊，这是让我们真是跟得上你的教导，跟得上你的要求，主啊，你知道我们真是一群不可靠的人，主啊，我们求你恩待，在这时候不多的时候，求你真是用你的恩典厚厚的覆庇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知道怎么跟随你，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把自己减少你增多，主，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真是巴不得你增多我们减少，但是主啊，看到的都是失败，看到的都是失败，所以求你怜悯， 求你怜悯，在这时候不多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跟得上你的恩典，让我们跟得上你的托付，好让我们见你的时候，我们真是不羞愧。哦，主啊，我们实在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么黑暗的时候，你需要一群做见证的人，你需要一群坚定忠心向着你的人。主啊，我们愿意成为那一群人。主啊，我们真是愿意成为那一群人。哦，主啊，但是你真是用你的爱来扶持我们。哦，这是用你的爱来鞭策我们，这是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好让我们跟着上来跟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这么黑暗的时候，主你真是求你自己彰显你的荣耀、权柄和国度。哦，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实在看到这个事已经是蛮掉败坏在败坏的时候，主啊，我们实在知道你来的脚步是如此近，可是我们看到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准备好。主啊，我们真是带着羞愧的心，哦，来到你面前，恩主，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你已经太恩待我们，把我们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主啊，再恩待我们。让我们跟得上你的要求，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祷告，
阿们。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还留我们在地上，祝你把时间和机会还量给我们，主啊，愿我们能够珍惜在地上这个短暂的年日。亲爱的主啊，我们不知道主啊，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要改变？
是的，
亲爱的主，但是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恩典，主啊，总叫我们能够竭力的往前。主啊，愿我们的光景今天能比往日的情况能更进步一点。主啊，我们爱你的心也比以往更多一点，侍奉你的心愿也比以往更强烈一点。亲爱的主啊，好叫我们能够主啊，不仅能够抢回一点点过去所失落的年日，主啊，并且在你的丰盛恩典里面，叫我们能赎回过去的年日。主，我们知道今天，主，我们能在圣灵的引领中，能跟随你一步，主啊，都会赎回很多。亲爱的主，所以求你用你自己的恩手来牵引我们。主啊，总不叫我们的光景好像在你面前没有多少的改变。主啊，我们渴望能有更多的改变，所以晚上来到你的跟前，求你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主啊，总叫我们和你之间所建立那个关系越来越亲密。主啊，能胜过我们和任何人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爱中。主啊，在深处的交通里面，主常常得着你的指引，并且叫我们因着主啊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比以往能够更柔软一点，能更顺服一点。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深信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纪念我们这一点点的心愿。晚上我们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把你自己的话清清楚楚地赏给我们。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
们。我们晚上来读利未记第九章，利未记第九章。我们从第九章开始啊，我们看见这些祭司们他们要实际的开始进入那个侍奉。在前面呢，我们知道那些还是都是一些的预备的。那在这里啊，我想我们先把这个大纲稍微讲一下，就是第九章呢，这里所讲的乃是一个正确侍奉的光景。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看见一种错误的服侍。所以呢，这个第九章跟第十章这两章呢，讲到侍奉上面的一个正面和负面的一种情形。那在第九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个正面的这个服侍，正确的服侍呢，可以引进神的荣光和神的显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呢也说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侍奉上面能够做得正确的话呢， 那就能够实现了神借着祭与人亲近的这个心意。因为神当初啊，把这个祭司的体系把它建立起来，要叫他们献祭。我们记得我们开头就讲，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呀？因为神要到人的中间来，啊，所以今天呢，每一个步骤呢，都必须要怎么样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准确啊，必须要按照神的吩咐。这样的话呢，神就能够把他自己这个同在呢，就能够显明在神的百姓中。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神显现的时候都是荣耀啊，因为神的本身就是荣耀。所以呢，这一条进入的这个程序啊，它等于是一条路啊，这个必须是非常的准确的，按照神的指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需要仔细的读神的话语啊。那我们也发现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越多进入神的话语的这个内容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能看见弟兄姊妹那个正确的路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话读得不够清楚的时候呢，我想我们那个服事的路也是不清楚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虽然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亚伦呢和他的儿子们呢进入这个服事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好像又按照神所吩咐的，他们做了很多看起来是外表的一种仪式上的一种的动作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啊需要提醒一下，就是在新约中间的侍奉的啊，那么好像神给我们一个更清楚的指示，就是说神所注重是那个实际啊，神不是重于那些礼仪或方式啊，或者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按照圣灵的引领呢，然后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实行，那我们才能够达到那个实际，才能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那么在旧约时代中呢，祭司们所做的看起来都是比较外表的这种的情况，但是呢，那个是个预表的情形啊。所以在这个预表的情形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祭司们要实行这些相当不容易啊，因为每一个细节的话呢，都蛮繁复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多次的提过啊，这个献祭所以这么复杂，好像一再的反复出现啊，你就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就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神是非常重视啊，否则的话不会这么反反复复的出现，对吧？提了又提，提了又提，因为他唯恐怎么样？唯恐祭司们会犯错误，唯恐祭司们会做的不够对，因为他们一做不对的话呢，弟兄姊妹，这个影响就很大，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没有办法进到他百姓的当中去啊。我们已经多次讲过啊，因为我们人类堕落之后呢，我们这边的麻烦那不是一个小麻烦，是个大麻烦，并且我们堕落之后，这个里面所产生的光景是非常的复杂的。所以神为着要把这一切的光景，仇敌所做的一切事物呢，统统能把它对付的清楚，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才会出现祭司体系中间这么复杂的一种献祭的一种的情况出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简单的神，他从来不愿意做复杂的事情，但是因为在我们人这一面的这个需要太大了，所以呢，他呢非常有忍耐的，一点一点的在这里把这些事物呢把它这个解开来。但是呢，这个呢落在那个祭司体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发觉这些祭司们在执行这些事务上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看见前面他们有7天的时间呢，在那里每天做一样繁复的事情啊，每天做，你知道有7天的时间呢，天天这么做那些事情呢，就是要把他们操练的怎么样，非常非常的这个老练，非常非常的这个熟练啊。我想弟兄姊妹，今天在侍奉上面啊，我们要学习跟神一样的有忍耐啊，因为神今天带领我们一生，有时候我们没有忍耐，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这3下2下就可以把它做完了，对不对？但是不，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呢，那个过程是一点都不能错的。所以你需要一再的在神跟前怎么样，要操练，要学习。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怜悯的神呢，因为他呢，你看只给我们这一本圣经啊，我这本圣经呢，这个就这么小一本啊， 比起世界上很多的书来讲的话，都是小的不得了，对吧？你跟普通你随便到哪一个书店去看，随便抓一本书都是大部头的书的话，都要比圣经要来的大得多。所以我们的神并没有为难我们。假使今天我们要读到图书馆那么多的书啊，你才能服侍主啊，那我们恐怕就要非常非常的麻烦。但是弟兄姊妹们，虽然只是这一本书啊，但是呢，你会发觉呢，读了几十年了，你还发觉里面还有很多东西还是不能明白了，这实在是奇妙啊！地上没有一本书是这样的情况。你地上的书啊，那个读认真好学生的读几遍，可能就差不多里面的内容都能了解，对吧？但圣经不是，弟兄姊妹们，所以这是奇妙的，这说明怎么样呢？神呢，他没有为难我们，但是呢，他却做得非常的仔细。他却非常精密的啊，一个这个旧文实在是非常的精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像这个神一样啊，我们有这个忍耐的。所以主的话呢，你要年年读啊，月月读啊，每天读啊，时时刻刻需要读，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即使这样读，我们在侍奉上常常还犯错，还常常会有不准确的情况出来。你看今天基督教地上的光景就是这样，那个偏差多大，对不对？如果在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再不认真、不用功啊，不够仔细的话呢，那个偏差就是不知道有多大。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啊，要很有耐心的。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呢，这个神要求听话，这个话如果你把它拉出来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啊！神在这里再三的叮咛，对不对？再三的吩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一方面来讲，就是也考验我们的忍耐，我们对不起，需要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个忍耐啊。那到了新约时代中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侍奉，因为在基督里啊，他这个变得呢，弟兄姊妹们，好像比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好像更容易一点，啊，因为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光景呢，这个，实在是够不上神这个外面的这种要求，所以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并且主耶稣把一切都完成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实在是奇妙的事情。假使主没有把这一切都完成呢，今天我们要按照这个服事的过程来侍奉神，我们就很困难，对不对？所以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弟兄姊妹们，一切都是神替我主替我们完成的。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呢，弟兄姊妹们在学习的服侍他。所以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弟兄姊妹一个人完全的盼望，有一天怎样，主要把我们带到整个带到完全，因为他先把他已经做完全了，这实在是一个福气啊！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所蒙到的极大的福气。但是即使是这样，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少少的注重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的侍奉，假使我们今天呢光注重外表的形式而没有那个灵的话呢，就指明那个就叫宗教啊。今天的宗教就是注重外面的形式，没有那个灵啊。所以我们不能把侍奉主的事情变成一种外表的一个形式。在旧约时代中那个是预表的情况，所以他们有这些形式啊。所以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被主提醒。所以这个外表的做法呢，哈，弟兄姊妹们，即使在旧约时代中预表，假使不是基督的意义的话呢，就不可能有属灵的实际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个呢，作为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中的祭司们啊，我想我们需要稍微一点点提醒。然后我们看他们怎么样进入这种侍奉的这种情况啊。刚才一开头就说到了第八天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八呢，哈，那是七日的头一日啊，这个，因为神定规的是七天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到了第八天的话呢，又是另外一个礼拜的怎么样头一天啊，一个新的起头，所以因此呢，八呢这个数字呢，在圣经里面是复活的数字，也是丰满的数字，因为七已经完全了，对不对？再加上一的话，你怎么解释呢？就是丰满了。所以呢，八是这个丰满的数字。那么主耶稣呢，是七日的头一日怎么样复活？那约翰福音第20章第1节就讲七日的头一日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 所以这个八是一个复活的一个数字。那因此呢，这个就说明怎么样呢？我们的侍奉弟兄姊妹必须从主的复活进入，那就是说一切怎么样都是充满生命，在新约时代中所有的事物都充满生命啊，并且呢怎么样一直达到丰满啊，这是这个第八日的这个所代表的这个属灵上的意义啊。所以现在呢，他们经过了七天的这个安静等候之后呢，现在开始一个新的起头的时候呢，开始进入丰盛的生命啊。那所以这个是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所以到了第八天呢，摩西就召了亚伦他和他儿子们还有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啊。然后这里我们看见呢，在神在这里要求什么呢？要求亚伦他为自己和百姓来赎罪。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亚伦为自己的献祭是什么呢？他献两种的祭啊，一个什么呢？一个是赎罪祭，另外一个是燔祭，就是一只公牛和一只什么公绵羊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都解释很多次了啊，这公牛公绵羊，这个我们应该现在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了啊。哎，那为着百姓呢，啊，这个献祭的情况比较不一样，你看。他呢要用一只什么公羊啊，做赎罪祭啊，然后呢一只牛犊和绵羊呢，绵羊羔啊，做什么做燔祭啊，并且这里要求说什么呢？都是什么呢？一岁没有残疾的啊，这是一岁哈，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一岁的羊羔就是表示充满活力的。这个羊啊，或者这个牛犊啊，它是一岁的时候啊，那个是最新鲜的啊，最有活力的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这个祭献给神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要把什么？把最好的献上啊，这就是意思，就最好的献上，并且什么是没有瑕疵的啊，是完整的一个有牛犊和一个公绵羊。你不能把什么？不能把那个残疾的东西拿来献给神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献这个燔祭的时候啊，他们用的那个祭物啊，然后呢还要用一只公牛和公绵羊呢做平安祭，然后呢还有什么调油的那个素祭啊，调油的素祭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啊，当亚伦为自己献祭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赎罪，第二个就是燔祭啊，那么不仅把自己的罪需要对付，并且怎么样要把自己完全献上，燔祭就是完全献上啊。所以这个呢，我们晓得是什么？是为了服侍啊。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所经历的主耶稣基督啊完成的祭物，就第一个是赎罪啊，你不能带着罪来到神跟前来服侍神。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罪对付清楚，所以你看，你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进入侍奉之前，他们就祷告主啊，求你用你的血先把我洗得洁净，弟兄姊妹，这是需要的，啊，我们今天不能把罪带到神的跟前，假如罪没有对付清楚的话，你在侍奉上面要服侍神，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那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还需要怎么样，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啊，这个完全的献上呢，弟兄姊妹，就是没有自己的保留。你今天既然进入侍奉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完全听神的，对不对？你不需要不能有自己一点的保留。我们晓得那个燔祭称作全身的燔祭啊，就是把整个祭身呢通通要献给神啊，没有一点点的这个情况保留。我们读过前面的那个燔祭所讲过的那些条例啊，我们就知道。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对我们来讲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当你在侍奉上的时候，弟兄姊妹，第一个求主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呢，弟兄姊妹要叫主完全占有我们，全然得着我们，你这样子不能完全被主得着，这个不行。所以这个为着服侍，但为着百姓的话呢，就不仅是要这个献赎罪祭啊，不仅要赎罪啊，并且怎么样呢，也要把自己呢献给主啊，燔祭啊，这当作全身的燔祭献给主。但是呢，他还要加上什么？加上平安祭，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加上素祭啊。 因为这个平安祭和素祭呢，那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安息和享受啊。素祭，耶稣基督的人性的美丽啊，就是我们的一种的享受啊，也是我们在侍奉上该就是说应该有的一种的表现。所以你看见哈，亚伦为自己呢，主要是针对着侍奉啊。那么当为着百姓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里面加上了生活，因为这个平安祭跟素祭是我们的生活，平时生活所需要的啊。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需要这个平安的，平安实在是太重要了。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啊，弟兄姊妹们，那个真正被主的平安所管理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发觉常常我们里面失去平安，很小的事就会叫我们失去平安。你看你一整天的生活里面呢，有很多的时候，说我们就活在焦虑里面，活在各样的思想的里面啊，我们里面不够安息，对不对？所以当你在侍奉上呢，你要想进入侍奉的时候，你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平安呢，弟兄姊妹们，你进入侍奉的时候也有许多时候都是毛毛躁躁。就为什么今天地上的教会啊，你看见那么浮躁是吧？一进入侍奉的时候争吵不休啊，很多的事情领导就是什么，里面没有这种的安息。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平安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所以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曾经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常常祷告，就主啊，保守我们平平安安的啊，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我想这是很多基督徒这么的祷告，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那个祷告常常是很自私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你不晓得这个平安呢，弟兄姊妹们，对于神的侍奉上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神家的建立来讲无比的重要啊！所以，当亚伦在这里为百姓们献祭的时候呢，他需要加上这个平安祭，然后呢，需要加上素祭。我们讲的这个素祭，我们讲过，这是指的基督的那个柔美啊、温柔的那个人性说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亚伦呢要为自己和百姓呢，那么要献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第四节的这个末了说呢，他说因为今天呢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当摩西对亚伦他们吩咐过了之后呢，那么第五节开始啊，他们就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跟前，全会众都进前来啊，都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摩西再说哈，这是耶和华所吩咐你们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所以那个时候呢，亚伦就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就开始怎么样献祭。那弟兄姊妹，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啊，这里亚伦他所做的这个服事，为了自己，为了百姓所做的一件事情，最主要怎么样，就是引进神的同在啊。那这个显现呢，就是看见，他说你们可以看见啊，那就是说神的同在呢成为什么，成为明显的。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对于我在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里面来讲实在太重要了。有很多基督徒不太注重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大多数的时候，有时候去参加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只注重在哪里呢？注重在那个诗歌啊，注重在那个讲道啊，我们只注重这些事物，我们很少把注意力摆在那个主的同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呢，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感觉说主在不在这里，主的同在才是最重要的。假设没有主的同在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就是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对不对？今天这个服事都很整齐，服事大家很热切，没有用。因为所有的侍奉最重要就是要把神的同在带进来。所以我们应当哈，在侍奉上养成一种的习惯，进入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有没有主的同在在那里。如果有主同在在那里，弟兄姊妹们，那你什么都其他的都没有关系。有一个侍奉主的弟兄啊，他常常有 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也蛮好的。每次聚会完的时候呢，哎呀，我说今天呢，我觉得聚会里面很有膏油，就怎么样？我们晓得这就是摸到主的同在，啊，他能感觉聚会中很有膏油，那我不在乎他讲的好坏，不在乎他外面做的情况是怎样，因为怎么有神同在，那还不够嘛，对不对？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的同在，啊，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要学的怎么样？学习在你的生活中间，你就要保守主的同在。所以在侍奉上，亚伦这样献祭，亚伦需要经历神的同在。百姓呢，他们需要这四种的祭怎么样，也能够引进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不仅在侍奉上有神的同在，在生活上也需要神的同在。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神所成功一切的救赎啊，他最大的目的，他就是要与人同住，他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假如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弄了半天了，神也进不来，那你这个一切所做的都变成没有价值了，对不对？今天呢，如果你在地上你的侍奉上面呢，叫神能够满足于他所要求的情况，他能够把他的同在摆在我们中间的话，弟兄姊妹，那你什么都够啊！神的同在的话，那就什么都不必去在乎他。那个，就我曾经在台湾的时候啊，那一个年长的姊妹，她在这些方面的确给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帮助啊。所以她的那个执事，她做的服事最中心点的事物，就是要教我们怎样保守自己在神的同在里。他整个侍奉啊，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这样，啊，所以对于他来讲，他是每时每刻保守神的同在，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讲，就有很好的一种的教导，所以我们在中间大家也学习有点操练的，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才发觉我的生活里面，在聚会的生活里面呢，我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的思想意念转变，从前呢。我去聚会的时候呢，我都是当然有时候兴高采烈啊，弟兄姊妹去，我们只聚会注重聚会的气氛热不热烈啊，弟兄们的讲道好不好，诗歌唱的好不好啊，然后服侍呢有没有照着规矩啊，如果今天呢这个整个服侍这个伯比聚会整个过程呢这个前后次序都没有颠倒，那么散了会我们觉得还不错，今天这个聚会啊总算这个规规矩矩聚过来了，对吧？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件事情，这个聚会里面还要注意主的同在，我过去从来没有这个意念。但是呢，那个姊妹在这些方面给我们一些这些教导之后，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有一个非常就是这个聚会里到底有没有主的同在，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区分呢，啊，比如今天你去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就是，看看他的礼拜堂大不，怎么样了，看看他们里面的这个聚会情形怎样了，啊，我们听这个道呢，如果讲得好了高兴，那讲不好就觉得很憋气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其实不应当是我们所注重，我们进到聚会里面第一个感觉的到底主在不在这里。所以有些聚会呢，人数虽然不多，我进去啊，一进去啊，哇，在灵里面，在信心中间学习，有一点的仰望，哎呀，能摸到主的同在，我说主啊，你在这里就够了，啊，弟兄姊妹们，你并且你能如果能学会保守主的同在的话呢，在以后任何的场合聚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件事情呢会影响你。所以我常常讲嘛，那位老姊妹就是这样，她每一次进到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她就在主面前把自己呢这个整个保守在主的同在的里面。所以今天早上讲到好与坏啊，就是如果今天讲到很好，她说哎感谢主今天话语啊，如果讲到不好，她感谢主，哎很有主的同在，你每时每刻问她，她的聚会都是很好，她从来都不会说聚会不好，为什么呢？你这个弟兄们有的时候讲到讲不好，他一样他就保守主的同在，他那天他人就活在主的同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你如果你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聚会中的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如何保守主的同在的时候，这个聚会里面那个主的同在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可怜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聚会是靠着外面的节目来维持的、我们寄望一些的恩赐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可怜了、我们不晓得神的同在才是聚会中间最大的祝福，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们，神对这个亚伦所叫他做的这些事情，这个事情的本身是个过程而已，最重要的是后面那个目的啊，有没有达到啊？那个所要带的目的有没有达到，那个目的才是最重要。如果神的同在那被引进来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他们的侍奉，他们的生活在神面前就有了那个真实的意义的。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意义并不大啊。然后我们下面看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在这里啊，就是这个神呢、借着摩西啊，叫这些百姓们啊，都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了，站立在耶和华面前啊。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教会聚会的生活中，神的荣光显得是最大的。我也记得那位年长的姊妹，她曾经跟我讲过啊，她说哈，她说弟兄姊妹，她说哈，神在聚会中间的这个同在的显明呢，比你个人亲近主说还要来得浓厚。这个是真的啊。所以我们有好多次弟兄姊妹，当你和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就跟你个人祷告都不一样，那个情况都不一样。神的同在是比较丰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乃是在他整个的百姓身上。所以这个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就讲这是一个身体的感觉，主要得着是个团体，不是个人啊。主不以得着个人为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是你在个人的经历中也可以经历主丰富的同在，但是呢，在聚会中间主的同在是更丰富的。我想这个如果我们有经验的人，我们就晓得啊，在神面前这个聚会的生活好的时候呢，真是何等的享受啊！那个是不是你个人所能够带进的一种结果？那必须是和众圣徒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当亚伦这个开始要进入和他的儿子们开始进入这个侍奉的时候，摩西要把所有的会众都召到会幕这里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在侍奉上，我们希望呢我们所做的能够蒙神的喜悦；另外一面来讲，在教会的生活中间，希望神能够有他更大的喜悦，有更大的丰富的同在在其中啊。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这个所需要这个有的一种的祷告啊，一种的渴慕啊，一种的盼望。所以当初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借着这个旧约这些祭司们这个服事啊，那么神心中啊实在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意愿，他渴望来靠近人啊，渴望到人的中间。但是呢，他把这个侍奉呢却是怎么样，托付给地上的人来做。弟兄姊妹们，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今天我们晓得神可以单独做事，但是不，弟兄姊妹们，因为神实在是爱人。所以你知道约翰啊，他说那个启示，那实在是圣经中的最大的话，说神爱世人。这句话呢，弟兄姊妹，不像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只是说这个一个在传福音上面来用。弟兄姊妹，这个神爱世人，神所爱他所创造的这个世上的人呢，这个思想意念呢，弟兄姊妹们，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神那意思说，神当初一造人，神就爱他，爱得不得了了。神看见亚当夏娃时就爱得不得了。所以今天呢，神也爱我们，爱得不得了。你看我们人的堕落到那样的一种光景呢，那个全身都被罪恶所败坏、所玷污了，对不对？神还不舍得把我们丢弃啊，神还要为我们预备这么重大的救恩呢、反腐的救恩呢，要把我们重新怎么样，把我们挽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对人的意念啊，那个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啊，他弟兄姊妹，他 今天愿意到人中间，并且呢他把这个侍奉的路交给人来执行，有怎么新约时代中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侍奉啊，弟兄姊妹们，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同在引进来，这个才是最大的使命。今天呢我们常常把就说哦，我们要扩张教会的工作，要往全世界去啊，这个要往外怎么发展这些工作，其实神的心意啊并不在这里。因为伟大的神啊，就怎么样做工实在是太容易了。我常常这样讲，你看看整个宇宙啊，宇宙多浩瀚多渺茫啊，神的工作多伟大，有哪一样工作我们人能做呢？对不对啊？我们人在这个地球上真是渺小的不得了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把这个工作的意念啊把它摆在最重，你必须怎么样把神要与人同在这个意念摆在最重。这是我们今天侍奉最大的目的。如果侍奉不能把神引进来，不能让神的同在被显明，弟兄姊妹，你做的一切事物在神的跟前都没有多少价值。因为我说我们人小，所以我们看看别人做一点，我们觉得哦，我做的很伟大了不起，对神来讲那还有什么伟大了不起的呢？太小了，对不对？太可怜的事情了。所以今天呢只不过在地上主让我们这样学习，但是呢怎么样，神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托付给我们，就是他要把这个侍奉呢要由人来执行，而怎么样呢，人把它执行的对，好叫他的同在能够被显明。你看看弟兄姊妹们，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个思想意念。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侍奉的人呐。我们如果不侍奉神，我们就亏欠他；我们不侍奉他，我们对不起他，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不服侍的话，我们不按照他心意做的话呢，神的同在就进不来了。今天呢，在这个地上，你有什么方法能把神的同在带进来呢？弟兄姊妹，有什么方法呢？你只能什么呀？按照利未记这里所讲的神的方法。当然我们感谢主，这些我们也做不到，对不对？到最后还是神的儿子来把它成就。但成就之后呢，神还是怎么样，交给新约时代中祭司们在这里来执行。所以我们的侍奉啊，弟兄姊妹们，能不能把神的同在引进来，这个是最终的也是最高的一个这古迹啊，一个价值。所以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跟前这个侍奉上面的意义就不大。我不晓得我们人哈，实在有很多事情我们对主的话实在不够认识，所以你看今天在地上的侍奉呢，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被外面这些东西啊所影响。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常常就我在讲，今天真正能按照神的话语的神跟人侍奉主的并不多，这么看来的话是真是 不是太多啊。但是我们感谢神呢，这个神的话从不改变。所以今天呢要让神的工作能够得到恢复，弟兄姊妹，我必须要回到神话语的原则里面。那么到下面呢，我们就看见啊，从这个第八节开始呢，这个亚伦呢就开始实际的实行这个献祭。所以他第一个呢，他就宰牛犊啊来赎罪，宰牛来赎罪。这个赎罪哈，这里的那个原文的意思哈是propitiation， 这个 prop 这个字怎么念啊 prop。propitiation 这个字应该发不出这个音啊。这个字的意思是遮罪的意思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间，并不是真正的完全的能够把罪赎掉，是遮罪。但是在旧约时代中，这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他们在这里啊，这个要实行这个献祭的时候呢，这个亚伦呢，把那个牛宰了以后，他亚伦的儿子们呢，把血怎么样奉上啊？奉上给他，这就是一个帮助的一个服侍啊。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也需要一些的帮手啊。他的儿子们，这些儿子们因为都是做祭司的，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可以帮助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也是一样，需要有一些的辅助啊。 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血呢抹这个坛的四角，然后把血倒在坛的脚下啊。我想这些前面跟前面所讲的献祭所做的都是一样的，这个意义我想弟兄姊妹也都应该清楚啊。这个脚是说明他的拯救，说的一个完全的拯救啊，四个脚啊，那个血倒在坛脚那里，我们就说呢，这个十字架的根基就是血啊，啊，这个。然后呢，把那个直油腰子杆子上网子烧在坛上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完全献给神。然后皮和肉呢烧在营外，这指着主的受苦说的啊。那么在这里呢，他们就开始做这个赎罪的这个祭的事。然后下面呢就献燔祭，还是一样，这个儿子们把血呢地上啊，那这里呢稍微有一点点的比较详细一点的说明，就是他这个燔祭牲宰了之后呢，他们要把这个燔祭呢一块一块的递给这个亚伦啊，这里指着他们当时呢实际在献祭的时候的一个行动啊，一块一块的。那我觉得这里面有点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呢，把人的己把它分割了啊。我们知道你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话呢，它就没有原来的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也是一样，主也是一块一块的把我们切开了。今天借着一件事情，明天又借着一件事情，就好像一块块的把它切开了。最主要就是怎么样，要把我们这个己整个把它铲除掉。所以他这个等他切完了之后呢，然后他又怎么样，要一块一块的拿给他之后呢，据他们犹太人的这个献祭的这个传统说呢，他们要把这个一只羊啊，宰了之后呢，要把它重新把它拼合起来，或者一只牛啊，要重新把它拼合起来，一罐一罐把它又放起来啊，所以呢又放成一只完整。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只虽然还是看起来是完整，但是怎么样，已经是被破碎过的啊，已经是被杀的。那么然后把那个头也要递过去啊，这个我们都讲过，在奉献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献给主，我们不要出头啊，任何人都不要出头。所以在侍奉上这献燔祭就说全部这个叫做奉献。其实呢我也领会啊，这个在所谓的这个全身的燔祭，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个燔祭的意思就是什么？为主完全撇下啊！我们讲的更清楚的就是撇下。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撇不下啊。你撇不下去的话呢，就证明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面呢，我们不够绝对啊。所以在这里呢，他这里就是要把自己所有的撇下，不保留自己的完整，更是在神跟前一点都不出头啊，完全让他出头。那么。又把这个里面的脏腑了和这个腿通通洗了，我想这个我们也说过啊，这讲到我们里面的动机啊、心肠啊、意念啊，还有我们的行动都需要洁净啊，完全献给神。那么在这里哈，那么当这个亚伦做过这件事情之后，下面怎么样呢，就开始怎么样为百姓来献祭啊，为了自己献祭完之后啊，然后下面就是开始为百姓献祭。在十五节开始啊，这里讲说他奉上百姓的这个供物啊，那在这里的献祭呢，我们看见也是首先献这个赎罪祭、燔祭，这跟前面一样啊。我想这个我们不再重复去解释它了。然后呢，从数祭中啊，那其中取出一把，在早晨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从其中取一满把烧在坛上，这是在早晨的燔祭之外。这句话呢，如果用在我们今天这个属灵经历上面来说的话呢，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说呢，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从早起来不仅要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这一天呢里面都要学习活出基督啊，这就是从那个数据里面拿出一把了啊，这是在什么，在这个燔祭之外，对吧？就说你除了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之外， 弟兄姊妹们，你不仅在你的生活中天天享受主的自己，弟兄姊妹，你还要活出基督啊。然后呢，就在下面呢，就在献这个平安祭啊。这个平安祭祭的这个过程呢，是跟前面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在这里哈，他加上一点就是什么呢？他要什么？要作为一个摇祭啊，对，要作为摇祭啊。那个把那个胸和右腿的亚伦当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我们知道这个摇就引起注意啊，就说呢，我们要显示我们的主啊，在这个生活中啊，显示我们主，就说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是我的平安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不平安动荡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呢，耶稣基督是我的平安啊，这个我们要展示出来的。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这个真正的安息和里面的这个平静，这是一个见证啊。所以我有时候常想哈，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蒙到很大的恩典了。假使今天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活在这个主的安息里面，所谓的安息呢，就是对神完全的信赖，对不对？我们相信主会在一切的事情上负所有的责任，这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到第七天安息嘛。那希伯来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哈，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已经得着这个安息，是进入另一安息日的安息，对不对？基督是我们的安息，主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比世人呢要平安得多，对吧？如果我们会依靠主享受这个平安的时候呢，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享受这个平安，你看这个教会光景多好啊，对不对？那整个教会充满一片的安息啊。那我想今天外邦人进到其中的时候呢，他一定被吸引啊。我常常讲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安息，你做去做工的有哪个安息的？每天上班的不安息，对不对？家庭的生活里面也不安息啊，很多事物啊，有儿女的，有没有儿女的，都有很多的事物，对不对？弟兄姊妹，假使今天呢，我们来到聚会里面还是不安息，哎呀，那我说我们的比世人更可怜啊。别人呢只有两个不安息，我们来个三个不安息，对不对？我们今天看见好多的教会啊，这个争吵不休啊，那个一进聚会啊，哎呀，我就常常看见有些聚会进来的弟兄姊妹们，那个进来的时候，那个心不甘情不愿啊，那个里面呢，这个很痛苦的，好像这个，那个脸色的都不大好的，你看看你来到聚会中了，来亲近神了，你里面都不能享受安息，那我们这不比世人更可怜吗？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知道能够保守自己在主的这个安息的里面，啊，那你在世界的生活中，这个世界生活也不能搅扰你，家庭的生活里面应该也不能搅扰你，啊，进到聚会里面去的时候，你更是能把这个平安带来，把安息带到聚会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这个聚会，那一定引进主的同在，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个你传福音的，你都不需要说什么，人进到这个聚会中就蒙恩得救。我实在跟你讲，早年的时候，在我年轻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聚会光景好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好多弟兄姊妹写来做见证，他说我那天去听福音啊，那个讲台上那个弟兄讲什么，我根本都没听进去，但是他我一进到聚会里面呢，我就受感动。他说我觉得有神在那里。神的同在在那里，我永远不忘记啊！那个陈哲信弟兄啊，他一次，我跟他在一起有点交通，就告诉我，他头一次接触这班弟兄们的时候呢，他说是好像在福建的，不知道哪一个城，我现在忘记了。他是听说他们，他去找他们，结果找了半天找不到啊，找不到聚会地方在哪里，因为他聚会没有牌子。后来呢，东问西问才知道呢，在一个杂货店的二楼，杂货店的那个二楼啊，所以呢，他要那个人呢穿过人家的杂货店，然后呢后面一个小小楼梯上去，所以那天他就去了，一上去啊，他说啊，他是从来未曾碰见过的光景，他说有十几位弟兄姊妹跪在那里祷告，他说一进去，他说，他里面就感觉神在这里， 从那天起也没有什么人劝他，没有什么人跟他讲什么话，他从那天开始起，他就跟弟兄们一起在一起，一同配搭，一同服侍。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我们在聚会的生活中不能把这种主的同在带进来的话呢，我们做任何事物，做多少事物，在神的跟前的价值都不大。所以我想在利未记第九章实在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今天所有一切的侍奉，在神跟前所有一切的服侍，就是什么？为了把神的同在带进来。我其实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呢，我心里面最关心的是这个啊。我这些年我一直心里很着急，有时候心里面会有点着急，就是觉得这个好像我们这种的气氛还是不够，哎，还是不够。我们如果这样气氛不够，你慢慢的就被基督教的那种气氛拉走了，啊，以后我们就看看别人有什么，我们效法什么，做这些弟兄姊妹其实不需要的。如果我们按照主的话语，在神的跟前这样服侍，能把神的同在带进来，弟兄姊妹们，你不需要去多做什么。我记得我刚在温哥华开头其实服侍，我们人很少啊，那时候只有少数的十来个人在那里聚会。但是呢，因为我从台湾，我得着年长的姊妹的帮助，我深深的知道聚会里面主的同在比任何事物都重要。所以我也鼓励我们的这些青年同工们，他们很着急啊，在温哥华说我们要到马路上发单张啊，哎，我们到处跑啊，我们怎么在光祷告怎么行？我说不，我说呢，我们第一个先把聚会的这个光景把它摆在一个对的情况里面。就后来来了一对多年蒙恩的一对弟兄姊妹啊，啊，那天早晨其实我是在传福音，我那个道也没有多少感动力，但他一进到聚会里面就哭啊，从头哭到尾，哎呀，哭到尾啊。那后来呢，他跟我们在一起一同服侍，以后他告诉我，他说啊，他跟他的弟兄两个人流浪在外面两年多啊，每个主日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今天这个聚会，明天那个聚会，这么跑。他说，但是没想到那天呢，他说你们那个聚会看起来不像个聚会的样子啊，我们借了一个什么 community center 一个房间嘛，在里面聚会，也不像个什么什么，也不是礼拜堂，也不是什么，但是他很奇妙，他说我一坐在那里，我的感觉就回家了，回家的感觉。他说我就一直的哭啊，哭的不得了的，我忍不住。所以那天我在讲说我也在稀奇，我说我也没讲什么感动的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哭呢？他怎么大概圣灵感动他了。我讲大概圣灵感动他，那是后来以后他才告诉我，他说那天进到聚会里面，他在那个里面深处的一个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们，把神的同在引进来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爱我们，他愿意与我们亲近。所以你看见连神这么样乐意与人同住，我们今天把在地上的教会弄得神不能进来，你看看这多叫神伤心的一件事情呢，这就是老底家的光景，对不对？弄得主耶稣要到门外去叩门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亏欠主。所以我想在这里啊，我们求主在这件事情上救赎我们，重新一次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回到那个美好正常的光景里面去。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里亚伦为着百姓们所的献祭啊，那每一个祭都是很重要的，这些祭呢是关乎到今天我们聚会的生活，所以它最后一个点就在平安上面。所以如果我们里面能享受真正的安息的话呢，弟兄姊妹，那就是是很大神的祝神的祝福。所以到了这个你看22节的时候啊，亚伦就像什么，像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弟兄姊妹，这是大祭司的祝福。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不需要亚伦的祝福，我们来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在这里他讲到这个举手祝福，引进神的祝福啊。我们记得路加福音24章这个50节啊，主耶稣最后升天之前呢，在伯大尼的对面，对不对？圣经记载说什么，他就是主就举手为他们祝福，神把天上的祝福带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假使我们能按照主的话所教导的这种的方式在神面前来侍奉的话呢，一定引进神的祝福。神的同在来了，神的祝福还不来吗？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看见怎么样呢？亚伦呢祝福完之后呢，啊，他献了赎罪祭、平安祭之后就下来了。然后呢，摩西、亚伦怎么样就进入会幕啊？进入会幕，然后怎么样再出来啊？然后怎么样为神的百姓祝福啊？那么这告诉我们说，亚伦祝福完了，把一切都做完之后呢，摩西、亚伦怎么样就进到神的跟前去，进入会幕啊，进入神的跟前，然后怎么样呢？又从会幕里面出来。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在侍奉上面另外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假使我们没有先进到神的跟前去，你也不可能把祝福带出来，是吧？所以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呢，我们发现侍奉主，我们就觉得比方说讲道一样，我们好像预备了一篇道那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不行，你预备好了怎么样，你还要进到神的跟前去，然后你再把神的同在带出来，对不对啊？所以你如果不到神的跟前，你没有什么福可以给人住的啊。结果呢，他们出来之后，一为神祝福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怎么样？耶和华的荣光就像众民显现啊，神的同在再次显明在他们的中间。这是一个正确对的侍奉所产生应该有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看见前面不仅讲到侍奉的人应该怎样准备，又怎么在侍奉的程序上面，我必须按照神的这个命令，这样的话自然怎样就引进神的祝福。我们今天很可怜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神的话明明摆在这里，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话，然后呢我拼命的苦苦哀求神祝福啊，哎呀好像又哭又叫啊，主啊你要祝福，结果也没看见祝福降下来。所以我这些年我实在感觉在侍奉上，你只要履行神所要求的条件，下面祝福是自然临到，你不需要求，根本不需要求，这个在侍奉上真实的。这些年呢，弟兄姊妹，我实在感觉在我这个不完全的服侍的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一履行神的要求的时候呢，神的祝福自然降临，那不需要花多大力气啊。今天神把这个路已经指明了，我们按着神的路走就很容易。然后这里就开始呢，就看见怎么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啊，就在台上怎么样烧尽燔祭和自由，这个圣火啊，从神的面前就降临下来了。结果呢，所有的祭物怎么样都被焚烧，这里焚烧怎么神的悦纳啊，神的火降临，神悦纳啊，神悦纳他们所献的祭物。弟兄姊妹，你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新约圣经中有一幅图画跟这个很相像的，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了。当那120个人呢，他们听神的话，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小楼上，在那里祷告，前后祷告的呢10天，啊，结果呢，我们看见怎么样，圣火从天而降，神的灵降临下来了，啊，正是怎么神的悦纳，啊，证明怎么样，神在那里，神的祝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必须要学会怎样按照神的心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容让神的火降临，结果呢，弟兄姊妹们，这里众民怎么就欢呼夫妇啊啊！我们晓得这个什么，这是百姓们怎么样自发的一种敬拜啊！这个更到那个时候，你还不需要说我们来敬拜，不需要了，对不对啊？今天呢，我们看见聚会里面呢是需要人在那里喊的，请我们大家一同敬拜啊！我们再开始来敬拜。你到那一天在那里看那个天上的火降下来，这个谁不欢呼，谁不敬拜呢？对不对啊？啊，我想那一天呢，这个平常恐怕最不讲话的人都要大声喊叫了，那个没有声音的人声音也变得很大了，啊，因为什么？你被那一幅景象所摸着了，你还能够控制得了你的自己吗？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可见我们呢，有很多时候的敬拜还是在什么？在我们的意志的控制底下来敬拜，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什么呢？一种自发的一种光景啊！所以真正的神的荣耀临到时候，那种这种自发的光景是非常美丽的。我在过去这40多年蒙恩得救的这个过程中，也经历过有几次这个聚会光景好的时候啊，哎呀，神的百姓真的是这个灵里面被激动啊！哎，那个光景，那不需要人在做什么煽动的工作，不需要。 你叫他不敬拜也不行，啊，就这么自然的在主跟前，就是这样的这样敬拜。我记得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头一次经历那个情况就这样，把神的灵领到那个聚会里面去的时候，我根本一直我都坐不住的，根本坐不住的。我只有俯伏在地，我整个人俯伏在地。所以后来呢，一个年轻弟兄姊妹，一个姊妹跑去回去跟他妈妈讲，哎呀不得了，今天孙弟兄在地上打滚。其实我没有打滚的，因为我那天实在是坐不住啊，实在坐不住，坐在那里啊，哎呀你觉得这个光景，我那个时候年纪又小，根本才十几岁，根本也不懂，什么都不太懂，但是你觉得坐不住啊，你就俯伏在地啊，有好两次这样的光景，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今天啊，要求主把我们整个的注意力啊，从这外面的事物重新转移到主自己的身上啊。我们感谢神，神的话很清楚，对不对？今天呢，神向着我们的心，跟当时向着以色列百姓的心是一样的，神还是愿意回到他的百姓当中啊。我想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事物啊，叫他进不来，你知道吧？他实在想进来，他等着进来，啊，所以哪里有神的儿女能够按照神的吩咐，能够把神所要的做，祝福，自然就进来了。所以这个生命利未记第九章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啊，前面讲到侍奉人的预备，这里讲到真正进入侍奉中，你看对的光景会带进来那荣耀的结果，好吧？好，我想我们的。上帝停在这里，我再一点祷告。
我们实在谢谢你晚上对我们说的话。
是吗？
是的。我们人实在是不懂得你，除非你向我们说话，我们就不能明白你的心意。
是
的。但是你是乐意向我们说话。主，是我们自己忽略了你的话语。主，我们晚上实在是谢谢主，在借着你的仆人对我们说出这样的话来。主，我们看到哦，你向着我们所求的是何等的简单。哦，主，一切都是你自己已经做成了。哦，主，你就是我们的燔祭，你是我们的赎罪祭，你也是我们的平安祭。哦，主，你要我们就是来享受你的自己，主，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然后你让我们能够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然后主乃是理所当然。
是
的。哦，主，你所要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安息的活在你的家中，住在你的同在里面。哦，主，这是一幅何等美丽的图画。主啊，这也实在是不难的。哦，主，但是我们却不明白。主，求你今天晚上再来开启我们，
是的，主啊，
让我们正是能够这样欢欢喜喜的、简简单单的活在你的家中，我来侍奉你，我好叫你的同在重新的满意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的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的圣名。
阿门。
是的，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般人，能够在你所成就的伟大救恩中，经历神的同在。主啊，哦，这地本来是败坏的极点，但是因着教会在地上，哦，你就乐意和你的百姓同在，并且天天等候，哦，来向我们显现。
主
啊，哦，求你来赦免我们的愚昧。我们能够在教会的聚集中特别来注意引进主同在。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每件事上我们专心的依靠你。你所说的话实在是一条路，实在是引进祝福的一条路。主啊，给我们有简单的心，愿意来遵循你话语中的教训，是守住我们当守的原则。
啊，
是的，我们无论人用什么办法去做，绝不能真实带进祝福。我们认定，只有主你所给我们的指示，当我们遵行了，主啊，你就 照着应许丰丰富富的祝福我们，
是
吧？我们看见哦，以色列百姓在你的引导中所得着的是怎样的福气哦，所以我们也要到你面前来求主你带领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认识这个路，并且一同欢欢喜喜等候来迎接你，
阿们，
是吧？哦，我们求你祝福，让今天这些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这班承接圣职的祭司们每一次我们有什么服事，就是等候看见你的荣耀显现，是吧？若不得着这个，我们就不能满足，
是
我们的聚集就归于突然，是吧？求你恩待让我们还有一点点机会在地上来操练的时候，是吧？能够更多看见你的荣耀，谢谢你，也愿你在教会得着你的荣耀，
阿们，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主啊，愿你按照你的话语做恢复的工作，我们愿意学习等候在你的跟前，帮助我们在你所献的那个完全的祭里面，我们也能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亲爱的主耶稣，愿我们真实经历你是我们的赎罪祭，经历你是我们的反祭，经历你是我们的平安祭，经历你是我们的赎祭。亲爱的主，今天地上的教会失去你的同在，主啊，实在我们亏欠你，我们需要你自己更多来拯救我们，主，我们需要你话语的光，我们需要有明确的路跟随你，我们求主，主啊，让这些话语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并且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能够按照你所吩咐的来服侍你。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你一直被教会好像摒弃在门外。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何等渴望与你的百姓在一起，主啊，是我们亏欠你。主，当你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仍旧把这个盼望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些年间，主，能够看见你的同在，能够重新回到你百姓的当中，让我们重新看见那个荣耀。主啊，我们不以眼前的侍奉为满足，我们不以眼前所有这种光景为满足。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没有什么雄心大志，我们心中所渴望的就是主能够在这里找着你自己的家，主在这里能有安息的所在，主在这里能与我们众人同在。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不让这些话突然的过去，主啊，总是让他能够在教会中产生真实的果效，吸引我们，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的心和灵向你俯伏下拜，我们求你用血来赦免我们所一切的亏欠。亲爱的主啊，重新调整我们的脚步，重新带领我们回到你的跟前，我们真是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亲爱的主啊，到今天蒙了大恩，我们仍然在救恩的范围以外在寻找你自己。
主耶稣
啊，主啊，求你实在是保险洁净赦免我。主啊，就像你对以色列人说的，因为你葡萄园所做的事情以外，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主啊，如今你也是这样子对我们，你要的就是我与我们亲近，你要的就是叫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享受你，你与我们，你享受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合一在一起。主啊，我们真是愚昧的不得了的人。 主啊，我们不但是愚昧，主啊，我们真是一个败坏的人。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既然你用重价赎回我们，主啊，就求你用你自己的爱不断的来鞭策我们，不断的来激励我们，不断的教导我们。主啊，我们到现在都是一个愚蠢的不得了的人。主啊，为了你永远的旨意，为了你拣选我们的目的，主啊，在这个时候不多的时候，就求你主借着宝贵的圣灵，主啊，常教导我们，常修剪我们，常对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跟着上你自己，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是在你以外没有所求，主啊，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你以外有太多的所求，主啊，你赦免我们，你原谅我们，主啊，你这是在这个时候不多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求你自己保守我们，不是保守我们平安，保守我们。我们爱你，保守我们在你的旨意里头，保守我们懂得你的心，保守我们懂得遵守你的命令。主啊，主啊，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候里头，主啊，这是让我们一群人有一群就就像那七千个不像巴黎屈膝下拜的人，能够在这个时代里头为你做勇敢坚强忠心的见证。主啊，我们巴不得我们是在那个范围里面，但是主啊，我们实在是要蒙到你特别的怜悯。求你用你的爱扶持我们，求你用你的爱能够吸引我们，求你用你宝贵的血常常洁净我们，求你也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常常来教训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旨意，为着你的名，为着你的荣耀，主啊，这是保守我们这一群人，保守我们这一群人行在你的旨意里头。主啊，我们向你求，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败坏，我们知道我们不可靠，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卑贱的一群人，但是主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个时候不多的时候，主啊，与你同在，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吸引我们，让我们这次在你以外无所求，吸引我们，我的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做成了这一件伟大的事情，你为我们做了一件何等样的救恩。主啊，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要赞美你，我也求你，求你用你的爱真是覆庇我们，求你用你的血遮盖我们的不足。主啊，主啊，时候不多的时候，真是带领我们守在你自己的旨意里头，让你的荣耀显现，让你的旨意成全，让你在我们当中正是张王权居首位。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在我们其中享受我们，享受你用重价赎回的儿女。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永远赞美你，我们对你的爱，我们从我们的心里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高扬赞美我的主，我感谢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同声有点感谢哈。谢谢你，实在是何等怜恤我们，是吧？你与我们同在，你爱我们，我们相信你没有丢弃我们，亲爱的主啊！每次回到你的话语跟前，我们就觉得盼望。主在这些年间，主啊，真是在你的百姓中间，主啊，做洁净的工作。亲爱的主，把我们重新一次分别出来，主，我们等候你多年。在这里，与我们不以外面目前聚会这样的光景作为我们的终极，我们要仰望你，将你的同在更多显明在聚会中，让你的百姓在这里能够得享安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里面实在有满足的喜乐。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今天你若在这里，主啊，就什么难处都没有。如果你在这里，主啊，所有一切仇敌的工作都要被抵消，都要被除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仍旧用你自己的恩手来握住我们。主啊，早晨在晚间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